哈利路亚，各位长职啊，各位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啊，大家晚安。非常感谢主啊，欢迎从湖南哈、湖南各地方教会来的我们的同龄弟兄姐妹，能够到台北教会来，那正好呢是我们讲习会啊，圣经讲习会的时候，那么大家来参加讲习会。我们非常高兴哦，有这么多人啊。这一次的讲习会，我们是从昨天晚上开始。那我们是查考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我给它定个主题啊，叫做“爱之深，责之切”。因为里面有很多神爱他的选民。对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责备的话，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这一卷圣经马拉基书的这个概论我们已经稍微讨论过了有关这一卷圣经的著作背景，还有作者著作的时间，还有简单的分析这个里面的结构我们都讲了。那昨天晚上我们也谈到头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把它定个题目叫做耶和华专爱以色列。那昨天晚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有看到第四节第四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谈到以东人他们受神的管教，但是不知道谦卑悔改，那么神对他们说话，他们反而向神顶嘴那么在第四节这边讲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他们向神顶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但是呢我们还要重建荒废之处。那么这里谈到现在虽被毁坏，那么这个话呢显示了以东曾经遭受某种这个摧残毁坏，那么按照历史来看，大概是受到当时的阿拉伯人拿巴提主的攻击他们把以东人赶到犹大南方的尼狗夫。尼狗夫是一个旷野比较干燥的地方，也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以图买这个地方。那以东人他们自信满满的，他们认为我们还可以回到老家来重建自己的诚意，重建自己的国家，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成为他们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一种梦想，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以东重建神要把它毁坏在第四节的下半节万军之耶和华就这样讲了，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他怎么建造神都要把它拆毁掉的啦，所以等于说以东永久的被毁灭了这个我们从以后的历史就得到证明了，拿巴提人把他们从这个本土一直驱逐，把他赶到这个荒野的地方了那个到马可比的革命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了很多这个灾难，遭到鱼食之殃。那以东呢，就成为罪恶之境，在这第四节的下半节说，他们的地成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是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了。所以神让以东变成荒凉，那么这想要复兴呢，没有办法，永远得不到复兴。所以他们讲的话就落空了好，那么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神爱以色列民，神爱他的选民，所以第二节的头一句话，神就问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说我曾爱你们，神曾经爱他们，从历史上很多事实证明神对他们的爱，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神爱他们，那神爱他们，他们有体会啦，那他们有没有向神感恩呢？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那么我们今天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体验到许多神的爱，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神特别的拣选；今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是神特别的爱；今天我们有天国的盼望，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神爱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不能把这个恩典忘掉啊！我们应该要立志报答神的爱才对啊！所以在讲义的第二点，我就谈到当报答神的爱。你对神的爱要常常思念，要纪念在心啊，并且呢，你要立志来报答。我们昨天晚上讲过的，历史上证明神爱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否定神的爱啊。神说我曾爱你们，结果他们怎么回答呢？在第二节哈，你会看到啊，神责备他们啊，说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说我曾爱你们，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好了，今天我们想一想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爱你已经亲身体验了，你也尝到许多神的恩典了，你能够否认吗？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神的爱，我们也要立志报答神的爱。我们来参考一节经文，诗篇116篇15节啊，12节，诗篇116篇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哦，这是古代的诗人，他特别提醒自己，他问自己，我要拿什么来报答神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他为什么会问这样的话呢？你从第一节看下来就知道了，他得到神的爱实在太大了。在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他遭遇患难愁苦已经达到死亡的地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求告神，结果神拯救他，让他脱离苦难，让他得到平安。所以他觉得哇，神的恩典实在太大了，那我应该拿什么来报答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也应该用这一句话来问一问自己，我要拿什么来报答神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那我们今天要报答神的恩典，神爱我，我就要更加爱神才对啊。好了，那我们来想一想，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哦，我们翻回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看第五节，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哦，就是神对当时的选民讲的话，你们大家可以亲眼看见，你们也会说了，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神的名被尊为大，不是单单在以色列民之间呢，甚至在以色列民之外啊，以色列境界之外都被尊为大，哦，表示说大家都会尊敬神呢，啊。好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一个爱神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点，你要尊敬神。神爱你，你得到神的恩典，你要从心里面尊敬他、敬畏他才对啊。这里讲到你们必亲眼看见，亲眼看见就是你亲身有体会啦，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啦。哦，前面讲过的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啊，而且以东想要重建，神必拆毁啊，神要以东完全毁灭啊，这个你们都亲眼看见的呀。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境界之外必被尊为大，神的名在外邦之外被尊为大啊。按伦理来讲，连外邦人都尊神为大，那么神的选民岂可不尊敬神，岂可藐视神呢？所以今天我们的心应该尊主为大，我们应该敬畏神、尊敬神，我们要报答神的恩典，应该把最好的拿来献给神。哦，但是我们从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6节以下，你可以看一看当时的选民怎么样呢？ 他们虽然有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但是他们所献的是什么呢？在第七节你会看到将污秽的食物献在祭坛上。你说这样是不是藐视神呢？神爱他们，他们应该尊敬神，应该有正确的奉献，把最好的拿来献给神，结果他们所献的却是无味的食物，把它放在祭坛上啊，好可恶啊。好了，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神爱我，我应该尊敬神，我应该把最好的拿来献给神才对啊。好，第二点，一个爱神的人也应该听神的吩咐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讲过了，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如果你有爱神，你要遵行神的命令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做儿女的，在自己的家里面，要听从父母亲的话，这样才能够让父母亲欢喜了。那么在属灵方面来讲，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父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可以不听从神的话吗？儿女听从父母的话，让父母非常欢喜，这个也是一种孝敬的表现呢。那么今天我们做神儿女的，也应该听从神的话，这样才是爱神的表现呢。那你有听从神的话，你就照神的话来实行啊，你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让神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啊。第三点，如果你爱神，那你要报答神的爱。那你要拿什么来报答呢？其实一切恩典都从神而来了，我们来报答神的爱是应该的啦。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从第八节以下，就记载神在责备当时的选民，人岂可以夺取神的物呢？说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当然这些人就讲了，我们在猴市上夺取你的供物。后来神就讲了，你们在当让的十分之一上面和当献的供物上。以色列民啊，他们从神那边得到许许多多的恩典，按照神界的摩西所传布的律法规定啊，应该把十分之一拿来献给神，这也是一种感恩的表现啊。但是他们连十分之一都不拿出来，所以神才责备他们夺取神的供物啊。好了，今天你得到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从神而来的。那从神而来，你应该拿来献给神，报答神的恩典才对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看十四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这一章是记载大卫啊，他准备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不允许他，所以要等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才建造。结果大卫就准备很多材料，也从国库里面开出了一些金钱，但是算一算还是不够用啊。结果他就向全国的百姓来募捐了。结果那些族长啦、那些首领，大家都拿来奉献，百姓也拿来奉献啦、甘心乐意、诚心乐意献给神，百姓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啦、那么把这些奉献收集起来，大卫呢就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就是历代志上二十九章里面所记载的，从第十节以下，这是大卫一个感恩的祷告。那么这一段祷告的话里面有一段写得非常好，我们看十四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觉得大卫这个感恩的话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心中很好的参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正确的每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奉献的观念。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们大家都是很卑贱的啦，但是今天却能够在主里面得到主这么大的恩典，你要感恩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拿来献给你，万物都从你而来。你可以想一想，有哪些是你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什么都没有带来啊。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光着身子啊，你有穿衣服吗？没有啊。你手上有没有捏着钞票？也没有啊。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你的生命是神所给的啊，你的力量也是神所赏赐的，你能够工作，你能够赚钱，斗货财的力量也是神所赐的，所以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你的，不是你带来的。那你只不过把神给你的哪一部分出来奉献给神而已啊！啊，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说你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所以大卫讲得很好啊，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拿来献给你。今天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精神，你的奉献一定很慷慨的啦。所以我们要报答主的恩典，就应该这样做了。哦，那你爱神，你要报答主的恩典，还有一点，第四点啊，应该将主的爱也传给下一代，教导你的下一代更加爱主，这个叫做信仰的传承啊。今天你得到神的恩典，你要向神感恩啊。那你向神感恩，刚刚讲过了，你心里面尊敬神，我心尊主为大，你会听从神的吩咐，你也会感恩，也会奉献报答神的恩典。但是你也要告诉你的下一代啊，我们这个家庭得到这么大的恩典啊，那我这一代会奉献，你这下一代也是一样啊，你要更加爱主啊，啊，有更多的奉献来报答主的恩典才对啊，应该将主的爱啊也传给下一代啊，有信仰的传承。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再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以下，这是第二段啊，马拉基书一章六节到十四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先把经文看一遍啊，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啊读一遍啊。马拉基书一章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侯室上藐视你的名呢？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侯室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圣殿里面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十三节，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琴中有公羊，他喜宴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哈，已经有个印象了哈。这里面好几次都出现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么耶和华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嘛。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谈到奉献的事情，谈到圣殿去献祭，把污秽的食物放在祭坛上，把那些残疾的也拿来奉献，结果当时的祭司通通接受了，哈，也让他们奉献了。你说这样对吗？所以我在这一段经文就把它定个题目啊，叫做“当虔诚敬畏神”。好，应该虔诚敬畏神。 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了，那圣殿已经重建完成了，那先知要他们在复兴的圣殿中啊，有真实的敬拜，有正当的奉献，而且要有虔诚的心，用洁净的供物来献给神，这个是律法所规定的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啊，是责备这些祭司在敬拜的事上不虔诚，他们对神完全没有尊敬的心。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马拉基先知啊非常勇敢，他竟然敢向那些当时有势力的祭司阶级的人直接讲话，指出他们在侍奉上的缺失不对，而且加以责备他们。因为祭司对神的不虔诚啊，结果导致百姓对神的不敬，他们把污秽的残疾的祭物拿到圣殿里面来献祭。我们看到啊，先知所责备的对象是祭司了，那祭司就是当时的领导者，然后也责备当时的百姓，领导者不好，那百姓当然不好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所以这一段经文值得我们今天大家来想一想，尤其我们当中如果有做领导者的，这一段经文更是我们很好的勉励了。好了，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首先来看一看以色列人的罪恶，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罪恶。第一点哈，他们藐视神，因为第六节有里面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尊敬我的在哪里呢？中间有一句话，尊敬我的在哪里呢？神的名是至尊至大的，在第五节里面也谈到，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都被尊为大了。那在以色列境内，这些神的选民可以不尊敬神吗？他们可以藐视神吗？但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祭司不尊敬神的态度，跟列邦列国尊敬神为大，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等于说这些人藐视神了，所以神才会责备他们呢，说尊敬我的在哪里呢？那么在第六节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用两种关系来说明，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他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这一节经文从一般的家庭伦理父子的关系来谈，神与他的选民有父子的关系，神就是父，这些选民就是神的儿女啊。那么儿子尊敬父亲，这本来是应该的啊，但是神说啊，我是父亲啊，那么尊敬我的在哪里呢？另外一个关系，以社会道德的规范来看，是主仆的关系啊。神是主人，那他的选民是他的仆人，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仆人应该尊敬主人，听主人的差派啊，敬畏主人才对啊。但是神说啊，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是主人啊，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以生命的关系来看，神跟以色列民有父子的关系，儿子怎么可以不尊敬父亲呢？那么这里就特别提到了哈，等于说把第五诫拿出来讲了，来警告大家了。十条诫命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但是他们有没有尊敬天上的父呢？没有啊。那么用职位的关系来看呢，神跟以色列民之间有主仆的关系啊，那仆人尊敬主人这是应该的啊，那么现在他们做仆人怎么可以不听从主人的话呢？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不尊敬神，怎么会不令神来叹息呢？今天我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神是至尊至大的， 神的名我们应该尊重啊，我们从心里面尊敬神，听从他的话才对啊，好像儿女敬畏父亲，好像仆人尊敬主人一样啊。但是我们如果不尊敬神啊，不敬畏神，你这可以吗？会令神叹息的啦。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哦，神是轻慢不得的啦。我们不可以随便轻慢神啊。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啊，神借着神人来警告以利家，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啊，虽然当祭司啊，却不尊敬神啊，公然抢叫他的仆人去抢人家献祭的祭物啊，而且在会幕门口那边跟那些打杂的妇人也行了奸淫啊，结果神生气了吗？差遣一个神人来警告以利家，啊，尊敬尊重神的，神必定尊重他。反过来藐视神的，他也必被藐视。所以这两个以利的儿子出去战争，同一天死亡，罪是神的惩罚，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要记住圣经里面的教训呢，啊，这是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啊。以色列人罪恶的第一点，他们藐视神。第二个罪恶，啊，从马拉基书第一章刚刚读过的经文可以看到。他们是献上口误的祭物了，把那些口误的祭物拿来献给神了，哦，第七节说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哦，然后第八节说他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将瘸腿的有病的也拿来献上。你说这个不是很口误吗？把那些口误的祭物，不洁净的，有残疾的，都拿来奉献，这个真是太可恶了啊！这也是一种罪过了。那么这里有谈到他们藐视神，什么叫做藐视呢？藐视就是用台语来讲哦，看不起了哈，啊，看不上目了，哦，这个看不起了哈，这个心里面哈，哦，这个对天上的神看不起了，啊，所以有藐视的味道。啊，这个藐视是在心里面的，那心里面怎么样想，那么他做人就是这样啊。他们对神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啊，他们还不承认呢，啊。啊，他们这些人呢，啊，啊，神利用经过马拉基先知来责备他们这种藐视的行动，啊啊，他们将污秽的食物把它献在坛上，哦，结果他们怎么讲呢？哦，在第七节，啊，他说耶和华的周日是可藐视的，哦，这个周日是在圣殿内院的门口那边他们宰杀牲畜的时候放器皿所用的，结果把污秽的食物放在那个周子上，你说这个不是藐视神吗？哦，我们可以知道，哦，从利未记二十二章可以看到神借着摩西所传布的律法规定啊，要献祭的时候，不管你是献牛献羊献其他的祭物，都要把那个最好的没有残疾的拿来献上，那个有病的瘸腿的啊，哦，不好的通通不要拿来献了。这利未记二十二章里面写得很清楚啊。那么现在他们竟然把那些瞎眼的，把那些瘸腿的，把那些有病的拿来献给神，你说这不是很可恶吗？那么先知责备他们，哦，还拿来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拿来讲啊，哦，在第八节的下半节啊，说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哦，他们有什么事情啊，拜托省长来为他办理啊。那么他买礼物去献给省长的时候，他是买什么礼物啊？你献给你的省长啊，如果你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哦，啊，有病的拿去给省长啊，说我这个要做礼物要送给你，他会看你的情面吗？你的问题他会帮你解决吗？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吗？不可能的啊。哦，我们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在送礼也是一样啊，你要送什么礼物给对方，给你的好朋友，你一定拿最好的啊。哦，比如说你要送苹果，那你到那个卖苹果的地方去啊，你会说啊，你这边有没有最便宜那个不啊，这个卖不出去的，我买几斤我要送给我的朋友， 他会笑一笑你这是什么人啊，对不对？你一定会挑选最大的、最漂亮、最好的啊，是不是这样啊？还用很漂亮的包装啊，人人都是这样嘛。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些百姓啊，藐视神，哦，不尊敬神啊，结果把那些可恶的祭物都拿来放在祭坛上了，你说这个不是很，这不为恶吗？这是应该的吗？用这样来对待省长，他都不喜悦你了，何况献给天上的神，岂能够蒙悦纳呢？哦，然后跳过来看十四节哦，哦，十四节这边讲哦，哦，他们群中有公羊啊，哦，但是喜宴要还宴的时候呢，他却用残疾的拿来献给主啊，你说这个不是诡诈吗？啊，哦，所以十四节一头一句话就讲，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喜宴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所以说这人是可做主的了。哦，你说这些以色列民是不是很可恶呢？喜宴必须要还宴了，哦，那么他们不肯好好的还宴，而且还敷衍塞责，哦，勉强应付啊，把那些群中本来有好的公羊，结果把残疾的都拿来奉献了，来还宴了。咦，这个不是藐视神吗？哦，好，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些百姓这样做，那要奉献啊，要献祭，一定要经过祭司吗？那么这些祭司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九节啊，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哦，这些妄献的事，随便奉献的事情，是由祭司来经手的了。要奉献的时候，你带来的牛羊，祭司要检查，如果残疾的，他叫你带回去啊。但是这些祭司看到了，瞎眼的啦，有病的、残疾的啦，好了，你要献就献吧。哎，这样随便奉献的事情是由祭司经手的了。你说这些祭司可恶吗？对不对？领导者呢？哦，这个担任献祭的祭司，竟然百姓拿的这些不好的祭物，他都接受了。那你说这些祭司对吗？所以这里讲啊，做妄献的事是由你们既由你们经手了。那么这些祭司为什么会允许百姓把这些祭物也拿来献给神呢？我们只有另外一个想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你怎么解释呢？哦，我们知道哈，在旧约时代哈，在献祭的时候，祭司可以得到祭物的一部分的，啊，比如说你献平安祭的时候，祭司可以得到右腿，啊，你献祭的时候，祭司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祭物，献平安祭右腿可以，哦，要献给。当作祭祭给祭司哦，等于说你来献祭了啊，祭司就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祭物。那么这些祭司为了增加收入，所以施助放宽立法的标准，那么接受了这些不洁净残疾的祭物，你说这个不是可恶吗？哦，这些祭司很差劲哦，哦，啊，所以神就生气了，在第十节中讲得很清楚哦。圣殿里面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干脆有一个人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了，说免得你们突然带我坛上烧火，圣殿门关起来，你们不要来了，把殿门关闭嘛，停止一切献祭的事情。那这样呢，百姓也不会犯错，祭司也没有收入嘛，对不对？神生气了吗？哦，好了，这是百姓的罪过了哈，把那些不好的祭物、可恶的祭物。拿到圣殿来奉献，祭司竟然接受了，哦，这是第二啊，哦，第三点，这些百姓有什么错误呢？他们认为献祭啊、拜神的事情何等还手啊！我们看十三节啊，十三节说：“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还手啊，何等还手啊！”而且嗤之以鼻了啊，嗤之以鼻就是冷笑了，哼，为什么要这样？哼。哦，不高兴了，啊，何等还手哈，哦，就是多么腻啊，啊，这些事情还死人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奉献呢？ 哎呀，太讨厌了、哦、所以心中冷笑、哦、啊，藐视了。他们觉得拜神献祭的事情何等乏味啊，麻烦啊，因而变成、哦、拜神变成一种形式化吗？啊，立法既然规定要奉献，那我就来奉献吗？所以随便哪个残疾的祭物就哪来了嘛、哦、就是这样，这是百姓的错误了。好了，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哦哦、我们来想一想今天、哦、从这段 经文、哦、今天也可以看到、哦、我们今天教会的状况，敬拜跟奉献的事情可以敷衍了事吗？可以随随便便吗？好，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哦、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聚会崇拜、哦、我们每一次聚会崇拜都有讲道的时间、哦、我们有一个主领的人、哦、唱诗祷告之后就有讲道，那么聚会一个小时，那讲道的时间占了半个小时以上哦，等于说一次聚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讲道的时间，所以讲道就是聚会崇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好了，那我们这些领导者啊，就是领会人员啊、哦、你在讲坛上所献上的讲章是最好的吗？你有没有细心研读圣经，经过祷告写成讲章，然后才拿来讲台上 讲解来跟我们的信徒一起分享呢？哦，有没有把最好的带来跟人家分享？有没有全心全意的奉献你的时间、精力、思想来供信徒的需用吗？在照顾羊群的事上，有没有将自己完全的奉献呢？这个值得我们想一想啊！哦，用当时的技术来跟我们做个比较。这些技师为了增加收入啊，百姓带来的虾眼的瘸腿的要来奉献啊，技术没有说你这个带回去啊，哎，他接受了，结果一献了、啊、奉献了以后啊，技术可以得到右腿，你说这些技术不是很可恶吗？啊、哦，所以叫做妄献啊，随便奉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做领导者啊，那你应该把最好的端出来才对啊，把你研究圣经的心得拿来跟人家分享啊，这样来参加聚会才能够得到造就吗？是不是这样啊？哦，好，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从我们信徒们大家来想，那你今天来参加聚会，你是应付应付的吗？那时间到了，教会有机会我就来吗？哦，凑凑人数吗？啊、哦，然后人来了，结果心没有来啊，哎，因为你因为传道啊，打电话来啊，哎，某某人啊，你为什么好几天我都没看到你了？哎，今天晚上有机会你要来参加啊，你就来了，哈、哦。传道啊，到你家里去访问啊，打个电话啦、啊、所以你说我不来不好意思啊，所以人来了心却没有来啊，你说这样的机会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啊、哦，你的奉献只是意思意思吗？你做圣工只是厌恶厌恶这样吗？啊，如果是这样，那跟当时的百姓有什么分别？哦，值得我们想一想啊。好，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哈、哦，当怎样行？我今天该怎么做？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要恳求神，神才会施恩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以显明的构思作为我们的见解、哦、以他们的构思作为我们的见解、啊、那我们要立誓改过自新、哦、来讨神的喜悦了。好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点、哦、他们藐视神，我们今天要尊重神。为什么要尊重神呢？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尊至大的，我们人人都应该尊重他。我们来参考一节经文、啊、诗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从第一节、哦、一直看下来、哦，这个作诗的人在呼吁大家哈，来啊，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啊，为什么要感恩、歌颂神呢？好，第三节哈，说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所造成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的神是最大的，是大神，是大王啊，超乎万神之上。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拜神啊，世界上有那么多被称为神的，很多人都在拜啊，但是这些神都是假神啊。只有我们所拜的耶和华天上的神是大神，是大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所以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属他，海洋属他，一切都是他所造的，旱地也是他的所造成的。他是宇宙的主宰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么这一位主是至尊至大的，我们在他面前应该有尊敬的心才对啊。该怎么做呢？第六节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大家要屈身敬拜，跪下来敬拜神啊，这就是尊重神嘛。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要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要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该做的。好，第二点，当时的百姓他们所献上是什么呢？他们把瞎眼的，把瘸腿的，把有病的拿来献上，这是可恶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该献上什么呢？我们要献上最好的。从物质方面来讲，我们要把最好的拿来献给神。所以不管你要带什么东西到教会来奉献，你绝对不能带那个不好的、次好的、比较差的，要把最好的拿来献给神。有一个弟兄啊，他家里面啊，那个小的冰箱啊，他认为太小了，所以要换大的冰箱，结果买来一个大的冰箱。那么那小冰箱干嘛呢？有一天，他到教会来了，他就问教会的负责人了，他说，我家里面，我小冰箱换大冰箱了，我现在个小冰箱我家不用了啦，我看到这个传道的房间里面好像没有冰箱，那传道房间也不大，所以我这个小冰箱可以不可以拿到教会来放在传道房里面？听起来好像很好哦。那负责人他心中不知道怎么给他回答，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来想，假定我们每一个信徒，你家里面有东西太旧换新，那个旧的同样要拿到教会来，那教会变成什么地方教会变成什么地方？这个台湾人讲高不凶了，这个回收的地方了，有什么东西不要通通拿来回啊，回收嘛，回收厂，这样可以吗？那负责人后来讲一句话啦，如果你要奉献了，去买新的好了，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今天要献给神，你要把最好的拿来了，要献给神，要献上最好的。在旧约时代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呢，那么今天你把不好的、把次好的拿来是对吗？好了，在心灵上也是一样，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劝我们大家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有个所以，对不对？那我们在写文章，你有因为才有所以嘛，对不对？没有因为就没有所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么那个因为就是十一章，十二章以前的，那十二章以前罗马书里面讲什么呢？先谈到罪，然后谈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来了，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背定十字架，讲这些神的救恩呢。那么神的救恩这么大，神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保罗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想到神这么爱我，那我该怎么做呢？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旧约时代啊，把你的祭物拿到圣殿，不管你要献燔祭啊，这个献赎罪祭啊， 一定要把祭物杀了，然后才献给神嘛，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要献上活祭啊，活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也就是说，我要报答主的恩典，我要立志为主而活。主耶稣要用我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献上了。主耶稣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要我的智慧，我奉献我的智慧；他要我的才能，我奉献我的才能；他要我的时间，我奉献我的时间；要我的力量，我奉献我的力量。我一切都为主献上了。我活着是为主，我死了也是为主，我是过着为主而活的人生啊！这就是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献上最好的才对啊！哦，用当时的百姓作为我们的见证啊！好了，这个时间也快差不多了哈，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谈到这里哈，休息一下哈，那么让我们啊，这个湖南哈，湖南来的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可以有时间哦参观我们台北教会，然后可以回到啊旅馆啊，我们休息一下哈，大家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今天我们该怎么样行？我们在敬拜的事上不可以表面化、形式化。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有到圣殿里面去奉献，但是他们把污秽的食物放在祭坛上，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拿去要作为祭物献给神，这是不对的啦。那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来参加祭会敬拜神，我们的敬拜不可以表面化、形式化。从祭会来讲，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所以说我们不可停止祭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不可停止聚会，就天天都要参加聚会啊！教会有聚会的时候，我都要来参加，不停止聚会。但是不停止聚会很好啊，你天天来啊，但是你天天是真正来敬拜神，而是来凑人数的呢？你为敬拜神而参加聚会吗？你是为了聚会而来聚会吗？我讲不好听啊，我们人好像一部这个聚会的机器。时间到了就来了，时间散会了我就回家了，天天来，天天到教会来，人来了心没有来，为了凑人数了，人来了，天天来打瞌睡了，所以传道在讲道，你都点头了，阿门阿门了，你说这样对吗？没有意思了，有时候我们在骂人哈，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了哈，这个敷衍了事嘛哈。躲时间啊，跪着祭啊，没有意思嘛。那我们参加聚会也是一样啊，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是为了敬拜神，为了听道理、灵修、以神亲近、得恩典才来教会的啊，不是没有目的的啊。那么奉献的事情也是一样啊。奉献是为了感恩啊，所以刚刚我们读过《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啊。一切都从神从你那里来啊，我们将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是为了向神感恩啊。我这边有几个例子啊，该隐跟亚伯的奉献，两个人都有奉献啊。该隐他是种地的，把地里的出产拿来奉献；亚伯是牧羊的，把羊群中投生的羔羊的脂油拿来奉献。看起来好像很对啊。我是种菜的，我献菜啊；我是牧羊，我献羊啊。有什么不对吗？好像很对哦。但是你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的评语，他说谈到亚伯是凭着信心而奉献的，因着信来奉献，所以两个人奉献的心情不一样啊。该隐的献祭啊，奉献呢是为了敷衍了事啊。既然要奉献，我就奉献嘛。但是亚伯是凭着信心而奉献的，不一样啊。该隐没有信心，亚伯有信心的，两个人不同啊。那么 我用另外举一个例子啊，《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亚拿尼亚夫妇的奉献。哦，使徒时代初代的教会，大家都奉献，卖了土地来，哦，田产来奉献。亚拿尼亚看到人家这样做，他也是把土地也卖了，也拿来奉献。但是，一看哇，钱这么多啊，全部都拿去啊，哇，太可惜了。所以，私处留下一部分。那你说他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吗？不是嘛，对不对？不是甘心乐意啊，是人家都卖土地啊，卖房子来奉献。那我如果不卖土地、卖房子来奉献，我就赶不上别人啊，对人不对了，哦。那是为了这样爱民啊，结果卖了土地了，钱很多舍不得，所以叔叔留下几份啊。你说这样的奉献是正确吗？不对啊。所以两个人呢、啊，同一天受神管教而死嘛。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啊，所以我们要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啊，来奉献，是为了感恩来奉献，不是为了爱民啊，跟人家一样，啊，别人奉献我也奉献啊，他献5000块，我献5500，比他多500啊，他献10000块，我献15000，我比他多5000啊，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啊，啊，不是为了爱民啊。是甘心乐意报答神的恩典而奉献。好了，另外从做圣工的态度来看，你做圣工是为了报答主的恩典呢，或是为了厌恶厌恶啊？啊，你既然排我的名字啊，那我不来不好意思吗？啊，所以不得不就来了。你说这样吗？哦，哥林多前书15:58，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呢、啊，竭力多做主的工。哦，因为为主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哦，为了报答主的恩典来做工，哦，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哦，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好了，那么接下来另外一段经文，哦，马拉基书第二章，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九节，哦，第一章啊，第二章1-9这一段经文，好，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经文看一下啊，读一遍啊，《马拉基书》2:1，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以粪一同除掉。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以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五节，我曾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们，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祭拜我的名。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好，读了这一段以后，你有什么感觉？这一段经文都是在责备那些当祭司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定了一个题目啊，是做个尽职的祭司。哦，我是用正面来看啊，这一段是责备祭司他们的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一段以正面来看，做一个尽职的祭司，我是定这样的题目了啊。好，前面啊，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在责备那些祭司在敬拜的事上不虔诚，他们不敬尊敬神。他们允许百姓把那些瞎眼的、有病的、残疾的祭物拿来奉献，把污秽的食物放在祭坛上，他们都不讲话啦。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责备这些祭司啊， 不尽本分呢？对神的不忠呢？好了，那你想一想啊、哦。有的人可能说，那是责备祭司的话，那今天与我有关系吗？哦，我又不是祭司啊。哦，话是这么讲啊、哦，但是我们先看两节经文啊、哦，彼得前书第二章。啊，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先看第五节，啊，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再跳过来看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两节经文是对谁讲的？是对每一个人讲的，对不对？哦，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对我们讲的啊。啊，那么这两节经文讲什么呢？第五节讲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做圣洁的祭司，第九节还谈到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有金尊的祭司就像金王那么尊贵的祭司。好了，这两节经文都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啊，在新约时代人人都是祭司，而且呢是圣洁的祭司，是有金尊的祭司。好了，那现在我们了解了哦，我们大家都是祭司哦。那么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对祭司责备的话，与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了，对不对？那就值得我们看了、哦。那么等于说神在责备那些祭司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做一个忠心尽职的好祭司，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了。好，那首先我们看一看啊、哦，祭司的尊贵啊、哦，祭司的尊贵，在马拉基书二章这一段经文有谈到神以利未人立约啊、哦，那么让亚伦的后裔来供祭司的职分。啊，这个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古时候啊，神拣选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在旷野的时候，神又特别拣选亚伦来做祭司，所以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啊，在旷野时是在会幕来服侍神。后来建造圣殿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利未人来做服侍神的工作，但是利未人之中亚伦的后代是担任祭司的职分，这是神特别的拣选、啊、那么在第四节、啊、马拉基书二章四节、啊、说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神跟利未人立约让亚伦的后裔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啊、哦，担当祭司的责任啊，这个是永远的啊，也是神的恩赐，因为有生命跟平安呢、啊。啊，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的二十五章啊，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有记载一件啊，神管教的事啊，就是以色列民啊。在旷野到了石亭的地方，那跟摩押女子行奸淫，而且是拜他们的偶像，吃了祭偶像的物啊，结果神就管教了，啊、哦，神管教让他瘟这个降瘟疫在他们当中啊、哦，那么这一次的瘟疫呢，啊、哦，总共死了24000人，那么在降瘟疫的当中，还有一对，啊、哦，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啊，公然呢在会幕里面又行奸淫，啊，所以这个菲尼哈哈、啊、祭司菲尼哈看到了，啊，他就一枪啊，啊，进到帐篷里面呢，一枪把这两个人刺死了，啊，瘟疫才停止。那么这一件事情，神特别称赞菲尼哈，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的第 十一节啊，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亚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十二节，因此你们要说我将平安的约束给他。十三节，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之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哦，这里有讲到平安的约要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那永远担任祭司的职任。那么这里就谈到有生命平安的约吗？哦，那么这个就指着神啊，以亚伦的子孙菲尼亚所立的约了。因为菲尼亚为了捍卫神的尊荣，杀死一对正在行奸淫的男女啊，所以特别得到神的称赞，有生命平安的约赐给他们，让他的子孙可以永远担任祭司的职分呢。好，生命跟平安是神所赐的福分呢，首先给祭司，然后由他们传递给以色列的敬拜者，所以能够担任祭司就是福分呢。啊，所以祭司呢是选民中的选民，啊，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十二个支派，但是不是每一个支派的人都可以当祭司，只有立位支派的人才可以做服侍神的工作，但是也不是所有立位人都可以当祭司，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当祭司，所以祭司是神的选民中的选民呢，这是一种很大的福分呢。那么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祭司，所以我们得到很大的福分呢，我们要因为这样而感恩呢，这个祭司的职分是珍贵的。好，那么在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换回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特别提到祭司的尊贵，在第七节有一句话啊，哦，最后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祭司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哦，这里特别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表示神是有权威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么祭司呢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说祭司的地位是不是很崇的地位是不是很崇高呢？哦，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所以祭司是选民中的选民呢。那么他奉神的差遣来传神的话，那担任教导百姓学习神的律法的职任呢？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祭司应该教导百姓来学习神的律法，所以真实的律法在他们口中啊，大家要从他们的这个口中来寻求神的律法。哦，这一段经文就这么讲啊，哦，所以祭司是尊贵的啊。好，那么第二点哈，我们谈到祭司的本分。祭司既然尊贵，那他们就要尽自己该尽的本分哦。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祭司有什么本分呢？哦，第一点呢，哦，在第五节的下半节谈到，哦，他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存着敬畏的心呢，啊，所谓敬畏啊，敬畏包含有尊敬跟畏惧的意思了，以虔诚跟谦恭的态度尊重神的圣名，谨慎行事，不敢做错，恐怕神会责备，这样的心呢，啊，那么惧怕神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了，啊，那么祭司呢必须有十分谨慎的态度，战战兢兢的来完成神的托付，做成神的功了，所以祭司对神要存着敬畏的心呢，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对神要存着敬畏的心呢，啊。哦，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呢，啊，做父亲的有父亲的权威啦，啊，而你做错了，爸爸瞪一眼，然后他就害怕了，就是这样啊。哦，那么对神要存着敬畏的心，因为神是自尊自大的。好，第二点。祭司应该尽的什么本分呢？他应该传授真理，帮助人离开罪恶。哦，这个就是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所讲的。哦， 祭司要传授真理，就是传布利瓦，教导百姓来学习利瓦，来帮助人离弃罪恶。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特别把那个当代圣经跟现代中文译本两种译本，把这两节经文把它抄出来，那么抄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跟和合本对照一下的意思，我们就可以了解了。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祭司的本分，第一个本分，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了，律法在他的口中，等于说祭司会传讲律法，那百姓从他的口中来寻求律法。祭司的本分就是将真理、将律法传授给百姓啊，让他们来学习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讲的都是律法啊。所以他们口舌应该传讲有关神的知识，引导百姓啊、人民来悔改啊、离开罪恶才对啊。所以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刚刚读过的啊，我们在神面前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的下半节说什么呢？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离开光明者的美德啊，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啊入光明者的美德，出黑暗进到光明，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了。那我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等于说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了。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下半节所讲的，新约时代的祭司要宣扬主的美德，就等于旧约时代的祭司应该传讲神的真理，要把律法教导百姓，来学让百姓能够从他们的口中来学习神的律法。所以马拉基书这边讲的，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啊，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啊。好，第二点，他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不义就是一种罪嘛。那么祭司在言语上应该有美好的灵修啊，他不讲不义的话啊，他不会欺骗人啊，嘴里没有不义的话。第三点，他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啊，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啊，第六节的下半节。他是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所以祭司跟神要保持密切的关系啊，与神同行了，一面享受他的约，就是第五节所讲的生命跟平安的约，但是另一面呢，他要遵守他的约啊，要过着善良正直的生活啊，所以以平安正直来与神同行了，祭司就是这样啊。第四点，祭司要能够让多人回头离开罪恶罪孽，让很多人都离开罪孽啊，大家都遵循神的律法，就不会去作恶，就不会去犯罪了吗？那么祭司呢，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啊，既然有使者的身份呢，那么他的本分就是要帮助人悔改归正，离开罪恶，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了，祭司就该有这样的本分了啊。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以平安正直与神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就是祭司该尽的啊。好，第三点，祭司还有一件工作刚刚讲过的他的本分，存敬畏的心，传授真理，帮助人离开罪恶然后另外还有一件，就是第九节所讲的，要审断案件第九节讲到他们要审断案件审断案件，所以第九节才会责备他们瞻行情面是不对的了。所谓瞻行情面，就是不公正吗？有私心吗？这个就是律法所禁止不可以的人家有什么事情来请你调解了，有什么事情请你判断那么祭司就要这样按照公正来判断才对那么祭司没有按照公正来判断还瞻行情面看人的情面人家送礼物给你你就说他很好这就不对了。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我们的神呢，他不以貌取人 他也不收受贿赂。那么祭司既然是神的代表啊，那么他做人就应该公正，按正直，按公义来施行审判才对哦。啊，这个在《生命记》十七章第八节到十三节也有很特别的讲交代啊。那么今天呢，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守神的道啊，在律法上瞻行前面啊，没有按公正来审断案件嘛，所以就是祭司的不忠嘛，不对嘛。哦，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有审断案件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他该尽的本分嘛。好了，我们已经超过九点了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明天我们继续再谈哈。好，那么请大家一起感谢祷告。